招待们，请你们帮忙发分我送给你们的礼物。那是诗篇九十二篇十二到十四节，你可以框起来。没有中文或西班牙语，只有英文版。Lower. And 今天早上大概有450人在这个聚会里。你们有背下来吗？我没有。那我们读三次。我们请姊妹跟弟兄都各读一次。读的时候尽量把它背起来。姊妹先来。这里看到这里有个义人发旺如同棕树，他在黎巴嫩他会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弟兄们，He will grow like a cedar in Lebanon, planted in the house of Jehovah. They will flourish in the courts of our God. They will still bring forth fruit in old age. They will be full of sap and green. Okay. Now, this is the third time. 让我们证明我们可以背，好像年轻人一样，把它背下来。姊妹先来，试试。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栽植于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将至而常发青。The righteous man will flourish like a palm tree. They will flourish. He will grow like a cedar in Lebanon, planted in the house of God. Jehovah, he will flourish in the courts of our God.They will still bring forth fruit in old age. They will full of sap and green. 一起。The righteous man will flourish like a palm tree. He will grow like a cedar in Lebanon, planted in the house of Jehovah. He will flourish in the courts of our God.They will still bear fruit in old age. They will be full of sap and green. I think we're getting Amen. 我们快被成的，这是你的。下次我们再来背。我们今天下午要，我要你们先说一些话。既然我在这里，我就先说好了。我们有两小时。首先，总共有八点，我给你七点。从呼喊主名开始，这是很好的健康的习惯。祷告两三次，放下你的电子的东西，然后祷告几分钟，这里那里，在车上，甚至你开车的时候可以长祷告半小时，所有时间都加起来。我们以为都一次做许多事，其实那是就天然的律，像好像北极熊他们一次吃很多然后冬眠，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每一次吃一点，每一个小个几个小时再吃一点，这非常的健康。一天几次祷告，两三次，然后读两三章圣经。我们读经，你们不要忘了读经，光是旧约新约的经文，或者甚至有些人有更挑战性的可以读注解，有些人在下午读，有些人在睡觉前读。你说我读完都会忘了，不要紧，你读完不要忘记，你会得到一些好东西，因为话会在你身上做一些事。还有两三篇的知识的话语，或者是生命读经，你还没有读过，那你就应该开始读生命读经。我有很多话要说这一方面，我就说你们要专心的进入生命读经，是要有这种品尝，要养成一种口味和品尝。这重点不是你如何做，只有两点你要注意的，就是要有胃口，你要有胃口，不管你怎么做，你都要有对神的话有胃口。最麻烦就是你失去了胃口。胃口对知识的话语是很重要。第二点，也不是你如何做，不是一种方式，需要花时间。第二点是花时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花时间。若是你花时间的话，你就会得着东西，会有收获。你所做的就是你所得的，你所花的时间，你就会有多少的收获。我不管你用什么工具书还是怎么样，我是非常的简单，这里只要把时间花出来。举例子，我这里有一个生命读经，你用十分钟时间来完成， 你就有十分钟的价值，我呢就有三十分钟，同一篇信息，你相信我就有三十分钟的价值从其中得走。这完全是时间。有些有时间的，白天有时间，你难道不觉得读神的话是更宝贝吗？有些弟兄们就在等着退休的那一天，好叫他们能够研读神的话，这是非常好的，因为神的话可以医治我们，就好像药物一样。神的话的功用是太大了，你甚至可以更得着健康。你不是要读世上的一些垃圾，你读别的东西你会下沉、忧虑，你又发现美国完了，这国家不行了。你上网的话，这些东西很常都给你下沉消极的，你要读一些比较积极的，读到义人啊，义人神的话非常的积极，会提升人。这就是我要分享的关于两人或三人的实行，每一周你就这样来读，每天都研读，你绝不会后悔。还有其他的点，关于两人三人一对的，然后你要去，还有一个点就是聚会要一周两次到三次，很多弟兄姊妹已经是这样的实行了。你说我去聚会，在聚会里我睡着了，没关系，你最好在聚会里睡觉，免得好过比你在家一个人在睡觉。若我死的话，我愿意在聚会中死，但是对圣徒们不好。对我比较自私的说法，是一个很好的离去的一个方式。因为聚会是神与圣徒相聚的地方，我的负担还是说到我们的聚会的生活要改，需要更新，需要新鲜，需要吸引人。你知道吗？现在的聚会连我们自己都不受吸引，别说对外人。若你自己都不被吸引的话，那怎么办呢？有时候是死亡，有时候是不冷不热的光景。我们需要花另外花一些时间提到这些事。还有排聚会，排聚会，今天的排聚会是很多是错误的实行，是错的。我给你一本书要去读，就是如何实行排聚会。我们还有别的时间进入。下一个是，照顾两三个人。
我上一次聚会忘记提到冠冕啊、荣耀啊、花耀，有一个很重要的最大的益处，就是有你自己的孩子，就是你属灵的小孩跟你自己生的小孩，他们会变化你，没有人可以改变你，你的孩子可以改变你，他们天天在改变你。丈夫都没办法改他的太太，但是孩子生了几个之后，一个个生，一个个变，使到母亲也变，这些的对付都是从小孩来对付的，很多的变化都是从小孩来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救恩，真正的救恩。还有你的怪癖，还有我要说到这些消极的东西，对老人来说都有。我可以在这方面谈很久，因为我有上给学生们上这一堂课。若是你没有照顾任何人，你永远都是一样没有变，没有改变的。每一年都一样，都没有破碎，没有变化，是很完整的。当你照顾人的时候呢，属灵的下代后代主就开始在你身上动工，这是非常美好的事。这是七点，第七点，第八点我要讲到二三是每周，需要你那个同伴或同志战友，你每周要两到三小时，每周两三小时去接触人。不要说到叩门，这很多方式都可以接触人。不要亏欠主，不要亏欠你的主。每周花两三小时固定的。我知道有一些人超过这个时间去看望人，现在只要求每一位，希望你们都有两三小时每周去看望人。你可以发福音单张，你可以用电话打电话给朋友或者是圣徒，跟他们有联系，跟他们有分享福音，甚至请朋友到家里来哀宴吃饭，都算在这里面。甚至出去，甚至叩别人的门，或者是摆桌子在购物中心或者超市外面，你要答应我一周两三小时接触人。你牧养年轻的都算在里面，所以你看两小时实在是不多， 我相信你们都有这两三小时。我看你们的人数没有少，我非常开心。我鼓励你们要长期的做，不要期望短期发生有好的果效，要长期的实行，是要劳苦。你知道那个乌龟跟兔子赛跑的比例例子，你知道末了是谁赢呢？你可能是一个很慢的乌龟，你就一步一步慢慢的走，兔子就跑得非常快，然后睡个觉，那乌龟就超过它了。所以末了乌龟就赢了。李弟兄常常举这个例子，对同工们来说这个例子，你们知道这个例子是小学生都知道，但是他一直对同工们提这个，你知道吗？是乌龟赢哦，赢了这个竞赛，这个赛跑。所以你们要扎实的长期的实行，不要期望有什么 奇特的事发生，神迹性的东西发生，你只要坚定持续，只要的有耐力的忍耐的往前，这是忍耐。忍耐是一种美德，在新业最高的美德就是忍耐。忍耐是什么？耐心加上受苦，加上受苦就是忍耐。背负别人，担救别人，就是要忍耐，每周的这样的坚定持续出去，你就去到这个社区，你这样的散播种子福音单张，有些人就是分派属灵书，太多不同的施行的方式。你知道李弟兄告诉我们一个感动的故事，这是1975年所讲的。
那本书就是《正常的结果子》，他说到这是从大概十八、十九世纪的一个宣教士，他们说，当时我们称这些人叫洋鬼子，是吧？中国人称这些外国人叫洋鬼子。这是从外地来的这些魔鬼。他们眼睛金头发蓝眼睛，来到这么古老的一个乡村，中国农村。他们来了就给人感觉就是很奇怪的这一群人，孩子们都会出来跟他们，有这么一个宣教士，他好像从那个北欧来的一个宣教士，你知道吗？北欧也有派宣教士到中国去。这个孩子就向这个宣教士扔石头， 然后来取笑他，你知道，就是来取笑他，来嘲笑他。而这个宣教士就说：“谢谢你，谢谢你。”就对孩子就说：“谢谢，谢谢。”然后又一颗石头扔过来。李弟兄就说这样的一个故事给我们听，他说那就是当时的中国的对戴德生这位宣教士，他等于是他中国历史上最有名最伟大的这么一位宣教士。他说若是我有很多的这个心呢，我每一颗心都是为着中国人。因此他回来再重新训练这些新的这些年轻人来加入他的宣教行列。他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也这个戴德生，他亲自来面试。这个年轻人说过了十分钟二十分钟没有人来，三十分钟没有人来，他就没有耐性了。他所以然后有人跟他说就让他走吧。在中国你知道再要得一个人要多长时间吗？决定不止一个十小时。你想去这些，你觉得这些宣教士是这样子来得人的吗？那是地方的人，我说是最早期去中国拓荒的这些宣教士，他们去根本什么都得不到。第一位这个马里逊是第一位到中国的，是十八世纪到台湾到中国去的这一位宣教士，他先到广东省。今天我们看见他的墓是在这个澳门，他的墓现在就在澳门，他的葬在那儿。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他得着了一个人，让一个人得救。那个人是谁呢？是他的佣人，他的仆人，他得着了他，就得着那一个。这是马里逊。不要想到说这些宣教士他好像是成百成千的来得人，不，很多人当时都并没有得着任何人，没有带着任何人。你知道那时候是多么的难，当时要得人是多么的困难，因为在这种敬祖祭祖拜祖的这样的一个文化传统之内，谁会对这个所谓西方的基督教有兴趣呢？还有另外一个有故事，就是讲到一个宣教士，当这个当要有人看到这个宣教士来，他们这个敲锣打就开始敲锣了，说这些洋鬼子又来了，大家赶快就回到房间躲起来，把门锁起来。当这个宣教士一来到村子里，他们看到每个门都锁上了，根本就找不到人。这是当时的情形，这是他们来欢迎宣教士的方式。所以这些宣教士，这是在北方农村，北方中国北方的这一个宣教士的情形。后来他就一个门一个门的敲，然后等着门开门，直到门有这么 只要有一个门开了一点，他就立刻把棍子插进去，让这个门关不起来。这就是真正的叩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叩门跟当时比真是差太多了。然后这个宣教士把门挡住之后，他再挤着，硬是挤进去。在北方，你知道这个总是有个院子，四合院嘛，门口的这个院子有这些养的这些家禽家畜，这些在院子里面那或是他们在晒谷子等等，反正不管什么都是在这个院，这个会有在那边磨磨，有一个石磨在中间，有一个驴或是马在那转着在那磨，然后这个宣教师就开始在那边磨磨磨磨了一段时间以后，然后这个屋主人就出来了。很好啊，这个免费的劳工在那边帮我们做事儿，来给他喝点水吧，给可能渴了，给他喝点水，所以他拿点水给这个宣教士喝，然后给他东西吃。这是早期福音传到中国的过程。今天呢，今日中国的基督徒可能跟美国的人数相当了。我们讲的这种重生的基督徒可能比就绝对的这种数字来讲的话，可能比美国总体的数字还要多。美国现在3亿2000万，真正的可能只有四分之一是重生得救的，我讲是真正的大概四分之一，八千万。我们听到一些报道说在中国可能中国的基督徒已经超过1亿了，因为是14亿，中国是14亿的人口，即使是1亿，那也不过还不到10%。但是那种绝对的数字比这个美国还要大。我就跟你说这么多。今天在中国，我们在中国的圣徒，在恢复的圣徒，光是在中国比在中国以外的地方还要多。中国以外地方圣徒的总和还没有在中国境内的圣徒总和要多，这是指在主恢复内的圣徒。但是在起初，我刚才说的就是起初在中国，我们说到这样的恒忍，这样极度的恒忍忍耐，这样类似的故事真的是摸着我心里的深处，给我一个这样的一个事实的反省，让我来看见我们好像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这么怎么做怎么做，可以带很多人然后去简单的拜访啊什么的，不，因为也许有些真的是很绝对的人，你一说他就信了，但是我们讲的一般的人，我们要来结果子，不是几个小时就能结起来，必须至少像一年结收成一次一样，就像约翰十五章所说的这样结果子。他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他是指这个结果子，这样的结果子来说，根据这个大自然的定律来讲是一年一次。主他不希望我们，他不是在期待我们好像一下就带进1000人得救，主是要得着的是需要的，希望的是让我们就一个一个来，一次结一个，然后这一个果子也能够长存，即使是花1年2年3年的时间来得着这么一个果子，需要相当的时间和劳苦，但是 我告诉你，这样得着的果子是扎实长存的这么一个果子。当然这也来自你的坚定不移，坚定不移的这样信念，你才能做到。让我们就朝这个方向来努力。现在我已经给你八个点了，关于两两三三，我给你八个点，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把它带进实行当中。我现在此时要跟你们谈什么呢？我有一个主题，有一个信息的主题，本来早上要想要谈交通的，但是我把它涂掉了。现在我想再继续来回到那个主题上，因为这条信息我还没有想到要跟你们说什么呢，我就把那个再说一遍好了。那个主题是什么呢？讲到一个生活，就是一个奥秘和奇迹式的正常的生活，一个奇迹且奥秘正常的奥秘式奇迹式的正常召会生活，一个生活，那是给这些在职圣徒的一个信息。但是我刚所说的那八本书，卖掉的这五本书，我也要给你一个课题来做。我真的是个坏人，我要你背经，我要你来操练，我要你来做这个两两三三的操练，要你，我真的不是对你们太友善哈。哎，我就是这样的人。不过我知道，如果你照着做的话，你一定会喜乐，你也一定会健康。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这五本书，你买的这五本书里面就挑三本书，在要来的这几个月，你们两两三三的在一起把它读过去，至少读三本。第一本是，就是从第一本一定要读，就是整本书要读，这各个年龄层圣徒为着主的恢复。第二本书是为主的行动啊，各年龄层。第二本是叫做主恢复，繁增的指引的带领啊，这是在84年的一个特会，给年轻人特会的一个信息。这篇信息说得非常好，让你能够完全的看见主的负担，看见主今日在召会里面的负担。第三本是，就是给在职圣徒的一些交通，那里面就提到一个奥秘且奇迹式的正常召会生活。我之所以说是很奥秘的般的正常呢，因为有一首诗说，何大神机，何大奥秘，神与人竟成为一，你还记得这首歌吗？因此我看见这样的一个神迹，何大神机，何大奥秘，因此我们是少了这个奥秘的部分，因此我说这是一个奥秘般，奥秘是奇迹式的一个正常召会生活。今日的基督徒生活必须是奥秘的，可它又是很正常的，可它却是极度的奥秘。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也都是满了各样的神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而它又是非常的普通，一个正常普通的生活。我不知道我的时间够不够来进入刚才所提到的这些几个点。每天我们不都是过了一个普通的生活吗？ 一般人刷牙，我们是不是也刷牙？对呀，我们的牙齿也不会，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就自己很干净了。我们也要做，是不是？所有一般人要做的事，我们也都要做。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很普通、很普通的生活，是吧？你开车，对不对？每个人都开车，是不是？你也要吃，他们也要吃。你情绪有高低起伏，他们也有这个情绪高低的起伏。所以你不要说我是基督徒，我从来情绪不会低落。那你在骗人了。我们也有这个情绪的高低起伏。他们有欢笑，有这个哀伤，我们也是一样，有欢笑，有哀伤。他们在生活上也遇见了一些不好的敌对他们的，我们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是很普通的一般人，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总是过着一些超凡不平常的一些生活。他们认为这个基督徒生活必须是让这种超级属灵的，如天使般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活，而不是普通的生活。但是他们错了，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很普通的，但是这样的一个普通正常的生活确实也有充满了奥秘。我们为什么要经历这些呢？跟一般人一样呢？因为在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奥秘的成分在里面。比如说我们也会因着亲人朋友的离世而觉得难过，是不是？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也会有离开我们的一天，诸如此类的事情。圣徒们但是对这一般人来说，这些都是失望的、绝望的。但对我们来说，我们是满了盼望，我们有盼望。因此在我们的安息聚会的时候，我们不是在那边好像只有这样子悲伤无助的难过，但是我们却有，我们不只是有这样一个安息聚会，我们还有，我们不能说我们满了喜乐了，但是我们是被那什么充满呢？被盼望，被鼓励，被激励所充满。你知道，其实你要 Ron Kex 弟兄的姊妹他已经过世了，因此我们有一个在他的墓园里有200位圣徒来，然后后来 Ron 弟兄他在结束的时候说了一些关于他的姊妹，说到他在节目的时候，他说他从哥林多前书15章说到复活，他说我们栽种的是会毁坏的，但是被复活的时候是不可毁坏的。他指着他的棺材，他指着他姊妹的棺材，他说：弟兄姊妹们，当然他心里很难过，就属人的感情来说，他当然是很难过的，他的亲爱的这个姊妹过世了。但是那时候他，你就是感受到他所说的话里面满了复活。他说我们不是在埋葬他，我们是把他栽种下去，我们是把这个栽种，这个不可毁坏的，当然肯确定的，他当他被复活的时候是不可朽坏的。 因此我们是那样满了奥秘的一个正常普通的基督徒。有很多人经历了生活当中许多难以难关难处，悲伤悲哀，在工作上面，在各个方面都有各式各样的这个难过的地方，哀伤。然后一个强盗来你家抢了你的房子，又发生在别人身上，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然后你车被撞坏了，但是当在这世上，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世上的人他们就是在咒骂，他们不断的在咒诅。但是对我们来说，你知道，对我们来说，我们有些人会，我们会说赞美主，感谢主，我车被撞毁了。这不是说不负责任的来说话，说这样的话，而是有这么样一个源头，在这个弟兄的身上有这么一个源头，这样的一个源头，一个元素，能够借着这个，把这样的一个损失呢，来升华了。我们就是这样一般奥秘的人，因此好，这只是几个例子而已。我们是满了奇迹般的这样一个普通生活，普通的基督徒。这些整整的八个点，讲到李弟兄所说的两两三三的这些几个点，他说我们虽在这活在这世上，但是我们却不效法这世上的人，我们却不像他们一般，我们是凭着一个不同的生命而活，有一个不同的目的和不同的目的而活。因此我们的生活是一种人可以活，并不是我们能够活。我们活这样的生命，乃是因为那个生命，那个特别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说到呼求主名读经等等这些事情，这些普通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执行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奇迹神迹就在发生当中，在神与我们之间就在发生。我看你们大家在已过的这24小时当中，我看见 Birch 弟兄，我看见 Rich 弟兄，看见你们的姊妹，看见这么多人。我昨天晚上说了，你为什么还在这儿啊？很奇怪哈，你们为什么还在这儿呢？你为什么不像一般人在外去享受生活呢？去做这世界的人所在做的事情呢？去享受生活呀？你为什么还在这儿呢？坐在这么一个房间里，在 Marriott Hotel 饭店的，来听像我这样的人在那边说话，这是为什么？还在抄笔记，还在做笔记。你真的是很奇怪的一般人。你还有许许多多更好的事情可以做嘛？来享受你的生活，享受你的退休，是不是？去做许许多多你可以享受生活的事情。但是我们今日坐在这儿来谈神，来说基督，我们真的是没别的事儿好做了，我们就只能谈基督，我们来说神。只有奇怪的人才会做我们这个周末所做的事情，我说的没错吧？有时候我也在很奇怪，为什么我在做这些事情，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一个月飞过来两次，那我告诉你， 有一班西南航空，这是我最喜欢的航空公司。我飞到这里，终于，我飞了好多次，他们终于，觉得我好像很眼熟了，就不用脱鞋子，不用再，尽管这些都很方便了，我还是要花好长时间去这个机场来回，还要到这边的弟兄们又给我准备了这么多，哇，让我忙得要死的这些信息安排聚会，然后头顶上有这么强的冷气对着我吹，我回去会不会生病呢？我真的不知道，我也要问我自己，我干嘛要做这些事儿？你还有许多别的事情可以做吗？是不是？我也这样问我自己啊。为什么不在夏威夷的这个棕榈树上坐下，坐在他旁边来享受呢？喝我最喜欢喝的，最喜欢喝的饮料，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我真的有许许多多别的事情可以做，更重要的事情，在我说，我真的是恳求你们来问你们，你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你是不是疯了？今天来这里，是不是有人让你的心思错乱了，然后让你就不听使唤的来到这儿了？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们今天就在这儿聚在这里，我们还很喜欢这样的聚集，我们还是把我们自己摆在这儿。就我来说，我觉得我还会继续这么做，一直做到我离世的这一日。这真的不是一个很令人激赏的一个这么一个结局啊，是不是？不过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就说到这儿，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是奥秘的，我们是满了奇迹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今日的生活，是无法解释的，没有人能够理解，我自己都不太理解，所以这就是在我里面，就是主在我们里面，在我里面所做的。所以今天我刚说的差不多了，我有一个想法，本来想说要先说一些，说到主今日的行动，在主恢复里面的行动到底是什么，神当前的行动是什么，本来我有这样的负担，和主恢复今日的需要是什么。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进入这样的一个话题主题来跟你们交通，因为两周后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交通，在主日我们会有一个主日来给向北加所有的圣徒们来针对那个点有一个交通。我不知道是不是要进入那样的一个主题，一个交通主题。即使我现在在此，我还是不太确定，因为我觉得只有你们应该最清楚。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也不愿意放弃每一件事，把每一个点都跟你说完了，然后过两个礼拜你们就不来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这么做吧，我们就给你们让你们继续在这儿待一会儿，让你们先向你们卖个关子，不让你们先不告诉你们好了，因为我刚从波士顿回来，我和当地的弟兄和姊妹们都有一个交通，那些弟兄们呢也正要开始他们的这个长老训练，他们下周要开始，这是在整个波士顿地区，姊妹们就像他们的姊妹，他们 他们的太太，就是因为我跟弟兄们说，我说你要跟姊妹们说，因为姊妹来做一切决定。我当我和弟兄们，我完全忘了这个训练。我跟他讲了两个小时，说了这个目前当前世界的历史和美国的历史和主恢复的历史，然后一直到眼前的局势，花了两个小时时间。然后我跟姊妹们交通，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告诉姊妹们释放他们的弟兄。我站起来的时候，我说的时候我忘了这个点，结果我跟他们说了李弟兄过世之后已过这20年，我列出了八个主要的祝福，就是在已过这20年间主所祝福给恢复的召会的八个点。然后我做了一个，当我们接受了这八项祝福之后，我们今日已经预备好来预备接受这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一个复兴，一个即将来到的一个复兴。主在已过20年，他的祝福就是要让大家得着更大的一个复兴。因此我花了一个半小时和姊妹们交通这个点，而忘了我告诉他们所说的这个负担。不过我讲完之后，他们也都同意要让他们的弟兄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成全训练。今天我今天也没有那么长的时间，也到了下午呢，所以我们会另外找时间来交通这些点。我首先我要在愿意给各位一个开放的一个时间，一个开放的交通。有些姊妹们来问我，有些弟兄们来问我一些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些我有答案，有些我没有答案。我愿意把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开放给大家。你本周所听见的，你有问题的，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就自由的啊到前面来。有什么样的问题吗？要是没有问题也没关系，那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我愿意听听你们的分享，我愿意听听你们的一些分享，说一下到底是什么来激励了你，激励你在这个周末来此聚集，或是你觉得你此时给你的借着今日这个周末的这个信息交通，让你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转，让你做了什么样一个大的决定，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好吗？我的负担是在本周这个周以后，我们会开始有一些转，开始有一些变化，开始有一些改善。我们都有这样的负担，来做一些这样的调整和评估，和重新的来规划我们的生活，好不好？虽然我们已经老了，对老人来说，改变是一个相当吓人的。不过改变也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做一些改变，做一些调整。你读了这有关李弟兄的在职圣徒的交通，你会想到你应该要开始来 来规划你的时间。你成年长圣徒，你真的要好好的规划你的时间，否则时间就一分一秒的浪费了。他说你要把那些列出生活的一个计划，一周生活的计划，这是很健康的。我觉得年长也是在对老人来说，好像他们的时间浪费的过得好像比较快，所以他们的时间浪费的好像很多，但是对年轻人来讲好像不像老人过得这么快，因此对老人来说你浪费了一小时好像就浪费了一天。因此我们要重新的来规划我们的生活，做很好的规划，也要适度的运用你个人的能力了，运用你的体力，要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来使用，因为你年纪渐长，体力也有限呢。弟兄说你不用急着想要去解决每一个问题，在有些时候你是解决不了每一个问题的，你不要想着去，你要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你要把你这些正面的能量来集中起来，来看事情。他还说到如何来规划我们的财务，像老人，像我们这些年长圣徒，我们要如何的来规划我们的钱财，做适当的开销。你要把这些，要针对这个做一个很好的规划，有这么样一个规划良好的一个，你对主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操练。